Nyāng jī chīmbō tsō tēn hī mī jāng zō nē mō lōng chīmbō ngā gyā tā pār kār tāng ngōng chāng tō shīr mō dō tōng bā tō jī chān lā shiāng tsā rō lō mā wī sēng kīm chā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āng tō zōng bō mō lōng nā pā rā shiāng chī pī jā wīn chān lī dōng tsā b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shiāng tsā rō lō jī mī tsōng chīn tsōng bā tī lā wā pān tsō lā bā sēm jī yuán tēng tsō hō yī pān Din jong ni rinpo chi, rin chiu hor dan nub lam rar shiang tsar lu.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d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我们继续学习般若色颂回向大意，再讲如是回向的胜利。讲这个呢，全真老人家分了两科，正说胜利和依于光说。那么再讲依于光说，依于光说呢，就是分了两科啊。第一科就是得成一切宗旨果子力，第二就是得成清净般若波罗蜜多道子力啊，是这样子。那么在讲前第一课，前面第一课呢分了两个课板，都是呢以譬喻描述的。那么前面讲过的地方呢，首先还要简单补充解释一下。就是说原文当中全智老人家说到，譬如无眼的盲人没有道心的道盲者，纵然具着那有他书积聚于一起，面见的道路也不见不知，怎能成立汝必到后得汝成果呢？即纯属废处。如是没有此眼目半的般若度的话，不是等前五度如盲，就其自分而言，没有相当半的般若色次，无住半故，不知圣道，是故以彼不能正大圆满菩提成众。那么这里就说到面前的这个道路不见不知，不见不知就是说，由于没有见到他，没有了解到他，就不知道怎么干。所以呢，如果仅仅就是前五度没有般若，那就不晓得怎么干了。而同样做很多很多的善事，都像瞎子一样往外走的，迷到坐向上面去了。所以呢，《金刚经》也说啊，以立相修善。这个就是作为一境的种子，意思就是首先要开般若的眼，见到道在那里，就知道该怎么干了。所以呢，以般若色次就能够见而知道当前的道路，带领一切的善心往一切种子上面走。那么相反来讲，没有般若眼目，那就是瞎子，对于近在眼前的道没有见到，不知道该怎么干。这是这一句的譬喻意。那么全智老人家说到，即纯属废处，也是说在缘起立者上绝不可能，所以呢称之为废处。比如说心散发堕落恶趣，绝不可能，无论何时何地都一丝一毫不可得的。那么这里要有完全的一个确认，绝不可能，完全否认。所以就是说即纯属废处。大家清楚啊，盲人不拘眼睛的缘故，不见眼前的道路，无论多少聚居在一起，也不可能入到真正的道里面，去往那个圆方的大城市里。盲人上界后，怎么能照到圆方的目的地呢？不可能啊！因此说其纯属废处。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个结论下得很断定，就是说永无可能的意思。它标证的含义很大很大。前面说啊，无数个盲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很有能力，有的呢就是三藏触摸，有的呢就是三藏算命等等，但是呢他们不拘眼目，无数个不拘眼目者在一起，也绝不可能上道路到达原处的大城市当中。这就是表达，由于前五度的修行不是智慧的自信，单凭他们自身就不知道眼前的路，也就是说诸法的提醒，不知道该怎么上路，去向一切种子的大城市。 所以大家希望明白，外面的这个标语啊，就是表示内在道上非常甚深难以理解的内容。也就是说，其他布施等各有三藏的一面，但是都不是般若的体，不见金钱的路，不知道在做的时候三轮是空的，只有般若才知道的啊。所以说这些前无度啊，自身无法了解道，以及呢如何达到一切宗旨，他们自身只管怎么做布施，或者呢怎么持戒，做各种善的行为，或者呢怎么要忍，或者呢要世间感等等。由于没有智慧去知道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上这条去入一切宗旨的大道，只能由般若来告诉他，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而且这里又说到无诸伴，哎，无诸伴的含义也是很大很大的，就像盲人一定要有诸伴，诸伴会牵着他，告诉他一步一步该怎么走，他自身缺少眼目的诸伴，就绝不可能知道道路，更不可能到达过地。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有诸伴来帮助，那他在诸伴的引导下也能入道，到达究竟的过地。那么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哎，前无度，不识智慧性，所以就是一个下字。他的处境有两种情况，要么就是般若帮了他，有了般若的智慧，不识就知道三轮体空，也就是说不做人识、所识、事物的一个三轮相，而这个不识心就入到成佛的道里面，能去向一切宗旨的大乘师。那么同样，安忍也要般若来帮他，比如说被别人骂的时候，知道能忍者我不存在，所忍的这个骂的声音也没有，安忍的这件事也没有，三轮都是呢本无自性的，所以他在现的时候不做安忍的相，这样就如若成佛的圣道。那么以这个行为，他会逐渐化掉人我之、法我之，现出一切宗旨来的，这个就叫做会到达一切宗旨成。那么其他各种行为都是如此，下子呢穿衣吃饭等等都要由般若来智慧，这样呢穿衣服的时候不着穿相，同样吃饭的时候呢不着这个吃相，工作的时候呢不着工作相，就会逐渐化掉习气，到达一切宗旨大成，哎，本性的智慧啊会全体显露出来的。那么相反的，也就是说第二个情况来讲，如果没有般若帮助他，那全世界的人会做各种各样的行为，但是都在颠倒当中无法入道，不知道怎么往一切宗旨大乘圣里走，所以呢单凭自分无法到达。因此呢有了般若的摄持，这一切千无度等等的行为都可以往一切宗旨上面走。所以呢般若就是眼目，他看到了正道，按照道一路这样走，一切宗旨决定会显出来的，这就是能得国的意思。另外还需要补充的呢，全智老人家说到，何时布施等取以善心，已经有善轮无分别智慧即为摄持，二是必登一层德言，而得知波罗蜜多的名称后，能顺利到达一切宗旨的成种。那么注意这里说到二是必登一层德言，那么一层德言就是指布施等种种前五度的善心，白这个般若摄持就已经明确该怎么做了。所以呢在行善的时候有善论无分别智慧包括他，那么这种状况就叫做得眼了，那么这种行为就叫做到彼岸性，这样走下去决定去往一个方向，那就是一切众智会彻底现出来的，这个叫做能到达一切宗旨的成种。哎，这不是说外在怎么走到一个层次里，而是指自身的佛智会现出来的，这样不断不断的心，当一切的妄执都消掉了，妄想都断除了，都没有了的时候，就只有一切宗旨在其用， 其实布施等都是他的利用，没有别的。那么怎么回馈呢？一定要有三论无分别智慧去掌控它，否则它会乱作的。它跟无明烦恼力一配合，不是落在法我之当中，就是落在人我之里面，那是跟法界不离二离的方向，落到错乱里面去了。那个方向不可能现出一切种子来，是凡方向的缘故啊，不可能入一切种子的大乘者当中。所以呢，只有智慧般若摄持他，告诉他该怎么做，甚至呢就是穿衣吃饭、心足坐卧、欲摸动静啊、待人接物 啊乃至呢行一切善学六度等等，都有般若智慧来报我。那么这样他就不妄动了，逐渐逐渐消掉妄知，逐渐逐渐端出妄现以后啊，其实就是一个智慧在起用，没有别的。它叫做一切众智，是人人本具的，也就是有了三论无分别智慧的摄持，就得言了，知道往那里走，那个方向就是往最终能完全开发一切众智的路线上走。所以呢，要么起妄知，要么就是不起妄知，不起妄知就回归，起妄知就落变了，而且那是错乱的方向，所以呢要这样来了解。因此呢，我们做任何三心的时候，有善论无分别智慧即为摄智，他就得了言，就成了到彼岸的菩提萨埵的修行，那决定往无欲开发一切众智上走，只要有般若的眼目去摄智，他就开始不退了，一念一念都往那边走，这个叫做去往一切众智乘。那么另外呢，全智在解释这个譬喻之后说道，彼等以譬喻来说化人等肖像的业中，其与比比斯都已圆满化成，然与彼静静无缘及不居住的花，乃至未化言来花未成故，不得其报出半。此即是说居住玉山然无般若则不得过的情形。那么这里花像的譬喻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其他的比如说头部啊、受教四肢啊、耳朵啊、鼻子啊、口啊等等，全部都画好了、画完了，但是缺少这个眼睛，就不是具象的画。那么这就是表示啊，三性的其他部分都一一完成了，无度自心样样做得特别完备，但是缺少般若，就不是一个作品，不成为往一切众智上走的正印。也就是说，画了一幅画，它不会得到共遣，其他的善心没有被般若摄持，就不会出现一切众智的果，不是开发一切众智的正印。为什么呢？因为落在妄知当中啊。所以呢，只有般若摄持，有了这个眼目，才不落在妄知里面，行一切的善事而不住。任何菩萨行为，只要用般若摄持，就成了开发一切众智的正印，成了有殊胜的果，获得这个佛果啊，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大般若智慧，这就是不可缺少般若的原因。以此呢，说明这个般若如莲母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一章讲的譬喻以及这个意义啊，这大课说摄的内容，全智老人家最后做个大的总结，所以他老人家这样说道。如实已与料知诸法真实性的智慧猴，现其猴的世间清净止，此妙智决定唯一成熟为一切道，转成遍具一切生相空性的无上寂果，遍具一切殊生相空性之智慧，以此不为他道所多，而自流如过般若的一切众智自心，无住而回向，当知即是大乘道之信要。好了，这一段全智金刚句、有无量含义，要 诸乘的剖析领会，这样呢就能够理解大乘道的信要就在于无住回向。因此呢，下面我们一层一层做这个解释。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根本智与猴德智的关系，因为这里全真说了如是欲了之诸法真实性的智慧，这个真实性的智慧就是指根本智。然后先期猴德世间清净智就是猴德智，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白。那么所谓这个根本智就是了知一切诸法真实性的智慧，哎，了知一切诸法真实性大空性的般若智慧，就是这里所讲的根本智。那么根本智和猴德智两者的关系呢，就是从根本起猴德，猴德智就是他的一个登流果。也就是说在根本为自己见到如虚空般的法性，什么形形色色的法也没有，完全先证了离一切心论的大空性，这就是诸法的真实性。人们误以为有这样的法有那样的法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一味的大空性，这个就叫做万法即真如。那么根本智呢，自己以无见而见，彻底见了本性，那么以与他就发起猴德智，这就是见一切速速法如幻的一个智慧。那么配合布施等的一切的行门来修行，这个叫做方便于般若双运，或者呢智备并运。因此呢，以般若为助道，摄持一切布施持戒等等的行为，而且呢正做的时候呢不做三轮的相，坐而无坐的，虽然做一切善事，心不粘着这些的相，这个就叫做猴德智。那么总而言之，根本智就是观照法性如虚空，猴德智就是明了一切诸法诸相如梦幻般。那么二者的关系就是由根本出猴德，根本就是指它是出现的一个因，使发出猴德一切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根本的无量道彼岸性的一个根本，所以它叫根本。而猴德就是气候自然会掀起的真无漏诸法真实性的大空性。再看世间一切万物都是入梦入幻，都是呢精化，都是呢岁月一般，没有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东西。那么由于他亲真亲见过一回，后面就不做这些相了，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如是一了之诸法真实性的智慧后，现起猴德清净世间智，我们就明白根本智和猴德智之间的关心是根本智，然后呢就是其后自然现起如梦如幻观的这样的。然后呢菩萨不但在如定当中就是没有任何执着，包括猴德为对三轮不着相，用如幻如梦观的这样的一种三轮体空的一种方式来修持六度万行等等，还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明白道智和过智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猴德如幻智和过智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见世俗万法入梦如幻而摄持一切的道，虽然行而无所住，这样呢决定为以成熟到过智上面。所以这里全真又说到此妙智决定唯一成熟为一切道转成遍具一切圣相空性的无上即过。那么这个中间就讲了一个道智和过智，所以这个道智和过智的关系我们也要清楚。也就是说有道般若会发起过般若，或者说有观照般若花掉一切虚妄的执着习气后呢，会融成一味的空性大智慧，这就是道智和过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讲这个过智的时候呢，全智老人家这里说到遍具一切圣相空性的无上即过。那么说到具一切圣相的空性，那这个也一定要首先弄清楚，不然这儿就下不去了。那么说到具一切圣相空性就是特有名词，也就是说兼别于不是单空，不是万空，不是断空，而是呢具恒河萨数心功德法的一个空。 真空妙有波尔的一个空。那么在藏传当中呢，譬如本宗宁玛派还有其他的十轮金刚的密续等等，都强调如来藏教法。那么在韩传当中，譬如说天台化严禅宗等等，都以此为教法中心。那么按照这种见地来说，就用这样的一个词，具一切身相空性，它就是本性，而且就是真空妙有波尔的，也就是楞严经中所说的空不空如来藏。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它不是一个断空，不是一个单空，不是一个万空，完全就是具恒河沙数心功德法的一个真空妙有这样的一种如来藏的究竟本性显露的，就是我们这个要求的，我们的终极目标就在这个。那么这个上它就是本来具一切身相的这样的一个空性，而必须要了解。所以首先讲这个佛的智慧之前，要理解佛的智慧的一个状况的话呢，那就是要明白具一切身相的空性，然后具一切身相空性这样的一个面目彻底显露出来的，就是过般若，也就是说佛的这个一切宗旨是这样。所以这里首先不明白这些的话呢，很多人就理解成一个单空或者是一个断空，甚至呢就是理解成一个万空一般，那就是不好不对了，是这样。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紧接着要了解具一切圣相的具是什么含义。说一切圣相，说一直说要远离作相，作相远离一切的心轮相，那又说是一切圣相，这个相的含义是什么。然后说到这个空性，那这样的话具相空三个字的含义需要清楚。那么具就是本具，就是无为法，而不是心生出来的。然后这个相不是我们的迷乱相，不是这个三轮着相的那个相的含义。那这个相是什么意思呢？那具一切身相，这个相就是德相的意思，也就是说恒河沙数的心功德法种种的不可思议的妙相。就像大悲世尊成道时候说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哎，这的就是相。那么从一个智慧来讲，可以分出无数种体，无数种类，这个叫做德相。一切德相应有尽有，故为佛如何呈现，在我们终身因为上都圆圆满满具足，全都是圆满无上的方式具足，这个就真正的具足大圆满的本性一样，就是圆满具足。总的具一切身相就叫做妙有。那么空呢，刚上面所讲的，它兼比不是单空、万空、断空，是这么一种这个具一切身相的一个空性。所以呢，这个具相空首先需要清楚。那么又说到一切圣相，用了个生力的生，殊胜的生，这个生字怎么理解呢？那么所谓这个生，可以说是无等无上圆满之成的，它超出了虚妄世俗法，所以说皈依摩诃大般若，皈依诸法实相等等，就是指他自尊自贵，没有超出其上的，那当然叫做圣了，当然是殊胜的了。而且他就是法界的本相，也是究竟的真如，所以叫做圣了。或者说以立思边为圣，所谓的思边大家清楚，右边无边，双一边，双非边，这些只是虚妄分别心所及，或者是虚妄所现，不足为贵。那么说到具一切圣相，那么圣相或者说这个行德法离一切的变，不属于分别清净的范畴，所以叫做圣处，超圣的，它就是一个殊胜的，超出虚妄世间的意思。它是与妙有不二的一个空性，因此呢，不是单空，不是万空，不然真的实际的那个空单单明晚不令的一个空有何意义呢？总而言之，这一句说明的就是思相般若，或者就诸法的本性，万法的真如，法界一相，真空妙有的大宝藏等等，都是一个意思，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这样理解以后，我们才明白全知老人家说的佛的智慧就是遍具一切殊胜相空性这一个智慧。那么这个智慧现在我们就需要明白，不是指这个即般若，也不是讲这个 道般若，需要明白这就是指过智，也就是过般若。为什么这么需要理解呢？因为讲到前面这一层一层，哦，遍具一切殊胜相的空性，那这个时候有人问嘛，遍具一切殊胜相空性的智慧，为什么后面再加智慧两个字呢？那这就是说啊，我们终身位的时候遍具一切殊胜相的空性，或者记得本性上它就是这么一个，但是呢要突出这个果，所以最后就加两个字智慧。因此呢，这要做体道过三分的一个区别。说到体，是讲诸法的真如，不加这个智字，这是凡夫生者工具的，所以直接说是具足一切德相的空性，或者说具一切殊胜相空性就可以了。那么说到知，那就是表明佛智，指的就是过的智慧啊，属于身位所特有的。大家清楚啊，凡夫都在迷失状态里面，虽然有此本体或者说立体立心本性，却浑然不知。所以呢，所谓百心日用而不知啊。那么学习佛道以后，才有必量了之，见道以后有鲜亮的认知清证，这样逐渐逐渐上去到佛位，就成了与空心不二的智慧。所以这个叫做智敏于利，智和利不是别别的两个，利外无智，智外无利，这就是妙有真空的大智慧，它就是过般若。换一句话来说啊，诸法真如就是具一切身相的大空性，或者呢真空妙有不二的一个本性。然而呢，对此有迷悟各种差别。凡夫外道是全迷，而如深道者是半迷，没有彻底显了的，而到了佛地才是全分明了的。所以呢，从佛这边来说，指的就是明了、开明、觉照方面。一切宗旨就是他，过般若也是他，观照般若到极致也是他。前者呢就是指四相般若，见到以后就有了真正的观照般若，也就是立体本具的智慧出来了。就像这个诸智法光还照自身，诸智本身的光开始能照到本体了，这个叫做圣智。这样一路发展到极致，就是全分的光明，本具的光明无欲冷照，这个叫做过智，或者呢叫过般若，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接下来还要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还需要明白，刚刚介是遍具一切身相空性的无上寂过，也就是这个遍具一切殊胜相空性的智慧，就我们就落到佛的智慧。那么这个之前呢，全者还说到此苗智决定为以陈述为一切道转成遍具一切身相空性的无上寂过，这是果的标志相，达到了佛之自过。是什么状况呢？哎，大般若摄持一切的心到什么境地才是究竟呢？如恒河摄因一切江河屈辱，大海是什么情况呢？一切道全称的一位无二无善，修的时候就开始以般若摄一切心了。比如说布施的前道就是这个般若，知道三轮是空的，不住任何相而行布施，虽行布施一切无住。那么这样住在空中行布施，修的就是无住之心。那么像这样以般若去摄持持戒、安忍、精进、禅定等等，下子呢串以赤幡、赤和拉萨等等，都要般若来摄持。那么当分别执着乃至习气全部消掉，所有所有的道都回成一个，就叫做具一切身相的空性，这就是极过的标志。也就是说万法即真如，真如即万法，到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真如。不是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等等，只是替上弃用安立的别别名字而已，实际就是同一个空性。就像这个万河入海回成一位一样。所以呢，所谓的这个心 一禅，坐一禅，于摩动静，体安然。这个禅不是六度当中的第五度啊，静虑度根本不是实践的十禅八定的这个禅，这个禅就是第六度般若。禅宗的禅就是必须落到第六度般若上面，才是真正禅宗的禅。一切一切都是那般若，这个时候就成了禅宗的，或者说就是大乘不共殊胜的禅定了啊，是这样子，一切都是般若了。那么说具一切生相的空性是什么呢？就是与妙有不二的一个空。所以呢，一切的布施、持戒、安忍等等是什么呢？就是本体其用，用无别体，就是这么一个体。这个体不是死的，能应愿其一切的妙用。只不过针对四色的这一份叫做布施，针对不犯恶的这一份叫做持戒，针对内心不起尘、不为所动一分，这个叫做安忍。不携带这一份叫做静静，不煽动这一分叫做禅定，无无明叫做般若等等，乃至呢暗里无量百千亿的名字，无非就是一个体在其用。到了这个时候，还有别别的道吗？根本没有了。这个叫做一切道同归一道，一切合同归一害，一切差别都归于平等法界，全部在一味的般若心当中。它就是最高果的表现，到此就叫做真的即果。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智慧，即本来就是万法即真如，真如即万法。离开真如，没有别的一个东西单独存在。但是呢，由于这个虚妄分别，制作人我，制作法我，结果呢，变现出千差万别的种种迷乱的相，杂乱的相。这些都是那假的。那么这个妄相一旦消于，就是平等一相，真如法义，究竟一尘。然而它也不是明晚不灵的，不能照见自体的，它完全是明的、灵的、照命的、照见自体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遍具一切殊胜相空性之智慧。那么最终就是一个智慧，也就是立体本具的智慧，彻彻底底显发出来了。那么由于一般人呢，容易把智慧理解成实践的智慧，一个聪明的一个智慧，为了防止跟实践智慧混为一谈，所以特意用般若来表尊重，它就是过般若。这样了解一切道的最终之处，就会明白究竟一切的道理。《法华经》等等讲究竟一层的道理，这么全知的上面的一层一层，全部一层一层扣下来，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每个金刚句的内容吃准了，抓住要点，再连接起来，真的会了解一切道的最终之处，那就会明白究竟一层的道理，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就是说到这个根本智和厚德智，然后说到次妙智决定唯一成数为一切道转成遍具一切生相空性的无常即果。那么又说到决定唯一成数这个过的智慧意思，那又需要去想，哇，这个妙智能决定唯一成数这个无常究竟的佛的过般若。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大家需要明白，全智老人家这里说，决定唯一成熟为过者，说明了缘起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一旦证了大空性，发起厚德智，那么渗透在一切道当中修持，它的趋势决定唯一成熟在佛过的智慧上面，也就是遍具一切殊胜相空性的大般若上面，或者说离体本具的妙智彻底现发一切宗旨的无上过上面。也就是说经中说说，一切江河流入大恒河，为恒河所摄，决定为已去入大海。千江万河表示一切道的自分，为恒河摄之，就是百般若摄之。那在厚德为应用般若渗透在一切世间上修炼，那么他的趋势决定会化掉一切制作一切的细气， 终归为一味的大空性而现前过般若。所以大家注意啊，全知这里金刚句啊说决定唯一成数过之。那么决定什么意思？唯什么？成数什么？那么一个一个需要大家明白。那么决定就是端定欲，唯就是限制欲，成数就是去死欲。就像这个粽子唯一成数在它对应的过上面。那么同样七发呢，这个般若妙智唯一成数到遍具一切殊胜相空性的过般若上面。因此成般若为佛目。唯一这条道能成就佛果，因此是出生佛的母亲。也就是说见到了诸法真实性是一味的大空性，无二无善，一切的妄想都没有，空寂本然。这个时候法起后得智，把一切的妄想都化解掉，所有人为的差别戏论都会全部消尽。所以他的去世决定就是成佛。就像世尊印地遇到这个燃灯佛一千，还有所得性，所以没有得到受戒。遇到这个燃灯佛开始得受戒了。世尊说，我如果有所得性，认为我会得过的话，燃灯佛就不会为我受戒。正是由于我于法无所得，所以得受戒。无所得就是无一法可得，是本然的大空性，没有心轮法，这样的意思。那么证了大空性以后呢，有极大的力量，之后要在一切世间当中锻炼，可以配在一切道上修，修的全都是呢无住妙性，虽作一切心无所住，于是无心，欲心无事，这样一切虚妄之作都会消解掉的。那么像这样欲思锻炼性，去自作，除掉习气，逐渐逐渐等底，一级一级上进。那么由于妄执习气逐渐在消融，境界就不断不断的转变，由初到细，由不净变成净。那么到了大乘八地，只有清净相，没有不清净的相了。八地以后呢，达到无分别智慧自在，最后连最细的而去相分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彻底现出原本一味的真如性，这个叫做真如法义，或者说法界一相。那这样的话呢，一切一切都回归本体了，这个趋势是决定的，唯一的，就是往这上面地地生进，不会退下来的，所以他决定要入佛果。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开悟以后啊，数念呢就决定成佛，不会退下来的。成道的人就是这么一个贵族，没有别的了。所以呢，所谓这个般若为刀，净土为圭，就是这个道理。前辈成就者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深层含义来说，开了般若眼目以后，一切由而去续起变现的妄想都会逐渐消掉，这个时候知道在一切世间上怎么锻炼，就已经开始能扫荡习气了。那么等这些全部消完了，由这个虚妄心识现出来的所有错乱相全都没有了，这不是常寂光净土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成了常寂光的净土。那这才知道开悟以后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去。六祖坛经的这个法义啊，必须要理解开悟的前提下，就这样能行持的。开悟以后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去，就是说佛法就在一切世间上，不必离开的。这个时候要常常觉照不昧，不要坐相，这样逐渐逐渐大扫，那么消不了寄生，就愿成大道了。这就是表示决定得果。就像道士释迦佛前世修道，证了大空性以后，就去掉了过去的有所得性。那么这个去世就是决定要成佛的，所以燃灯佛给他受戒。 金刚经当中也说到，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他已经配合一切世经在修，渗透在一切处，以般若摄一切的心。比如说布施，去修作锻炼的时候，虽然布施，但心里不着相。同样持戒、爱人等等都是如此。那么再渗透到一切贪嗔痴等的境界上，都要和空心会相合而行之。不但要入佛，还要入末；不但要在清净境上锻炼，还要在燃悟境上面锻炼；不但要在戒定慧上锻炼，还要在印度慈上锻炼。那么这样所有心全部被般若摄持了，最终就变成一味的大空，没有什么两样的东西，已经达到大平等了，最终就到了一切道都转成具一切殊胜相空性无上过的程度了。这就是他的趋势，所以叫做决定唯一成熟为过般若。过般若就是佛的智，也就是一切众智，什么妄想、什么妄执等等全都没了，纯一的智慧境界，也就是立体本具的智慧彻底显发了，要这样来理解。那么证到大空性后，出现后的妙智，那么配合在一切世经上修锻炼，那么这样它能渗透在一切地方，包括行住坐卧、穿衣吃饭等等，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法华经》上说啊，一切世间这生产业皆与四相不相违背，也是说照样可以工作、可以成家、可以做各种的事情，主要就是联系不动性、无助、不着相，在每个地方都要过去，这样没有呢分别自作习气就越来越淡，那么这个淤精就越来越能化掉，化掉以后这个境界就会变。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般若摄了一切的法呢？下至孝悌忠心，上至六度万行，全部都摄了。哎，不是说要违背这些，作为般若菩萨，他在世间要行孝道、提道、众道、行道等等，一切都可以行。这个叫做般若摄了无界十善。般若呢，还可以摄一切世间法，仍然去做一切事，但是内心不动，不被这个相所牵引。所以外不被相转，内不被念牵，要这样来修。当一切的习气都扫荡完，这就真成无上大道了。这个就叫做道般若决定唯一成熟为过般若，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一步一步，没有全智金刚去给我们解释的话，我们就是差不多很多地方是连不起来的。字面上能花能说两句，但是终点或者说整个上下总结起来的纲要，打动我们的心，产生生界心，然后按照这个步骤去回向大菩提啊，这个道路不容易行走，不容易能够修得出来。但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文殊全智的智慧开到以后呢，完全从文字上我们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生界心，是这样。那这个呢，就是需要明白，最后呢，一切一切道全部都变成佛智的一种修行的道了，没有别的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什么样的境界呢？或者说这个状况是不是会推转，或者变成别的，或者是别的要夺走呢？绝对不可能。所以全智老人家金刚居这里又这样说道：不为他道所夺而自留如过般若。这个就是表示般若智的走向啊，就是说由于他一真大空性，知道无一法可得，一切一切世间相都骗不了他，他不会住任何有变的三有道，或者说时间道，也不会住寂灭边走入小乘道，不会被任何其他道所夺。这个时候他有真正的不退心，知道道是这样性的，没有两种，然后呢心心念念回归的，所以这个叫做流入过般若。为什么叫不为他道所夺呢？大家需要明白， 安住本位，气因万机，气因万机不动本位，这个叫做不为他道所动。他心心念念回入过般若本质当中，或者说本有的智慧心自性佛当中，不会迷掉因缘真心，这个叫做流入过般若。总的来说，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所谓的流啊，有外流、内流两种。内流就是返本归元，本来是佛，还叫什么佛呢？不着想就回入本位了。而所谓这个外流，外流呢，以为境上有个法的存在，然后呢，这个分别心止不住的在这上面盘旋呐、妄动啊、求取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就会流入啊轮回当中。或者呢，像孝成不起妙用，著作空变、即灭变，这也不行。所以呢，般若就是空有不住的中道妙性，配合一切的事项，随心一切法而不说作，即不住即变，也不落右边。那么像这样，他决定要得到无上佛果。所以这个就叫做不为他道所动而自流入过般若。那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心，他只有一个信念，也就是说他心心念念是往一切宗旨走的，所以就是受到这个一切宗旨自性。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他因上的去世就是回归本来，会开发一切宗旨，所以呢称他为一切宗旨自性。好，这个一切宗旨自性明白了以后，大家需要注意，全真老人家这里说到，那么一切宗旨自性无住而回向，般若大乘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回向就落到这儿了。一切宗旨自性不住而回向，怎么理解呢？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回向就是指回事向力，回向事迹。那么所谓一切宗旨自性，就是我们的临明妙性，它本质圆成，不是因缘心做成的。这个凝滞的心是智慧大宝藏，它因缘其用什么都能做，妙用恒上。它在因缘而其用的时候是无助的，这就回事相立了。回和相就是回事相立了。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着相被这个相偏走，从本位出去流入生死里面去了。那么回向就是做一切一切的事不动心，不被想骗走，而且呢抱着这样的一个灵智妙心，他就回来了，所以叫做回事向力啊。众生都是呢自心田真佛，什么样的这个灵明妙用都有，一切众的智慧都具足。他在因缘而其用的时候，要像《金刚经》所说，因无所诸而生其心，甚至呢就是串以赤犯心诸坐卧，或者呢持戒修善等等等等，都不住相，不着相的，这个叫做不住妙心。不住就是不被妄想所牵，不流入虚妄的分别执着里面，这个叫做回事向力。我们凡夫啊，原先的以为有一个个别别的事，实际都是一切宗旨自性在其用，无住的时候他就不明媚而住在本位里面，这个叫做回向，把你从生死流转中挽回了。你能心心念念契合本体，越来越抱任愿数，最终就显现了本体。那么自心本具的大智慧妙用恒洒，那时候自自然然发挥出一切的作用，一切的妙用。所以呢，所谓这个言作岁月道昌，大作梦中佛事，就是佛啊。所以全真老人家说啊，大家要知道，这就是大乘道的信要。这样全真金刚经一段一段没字没句理解，然后上下一连接总结起来，那对整个大乘的提道果，或者说这个思想即般若道的般若，乃至于过般若，或者呢一切道转变成居住一切殊胜相的空性的大智慧， 这个究竟一乘的观要，《法华经》的究竟的文体，或者是《般若经》的究竟的密，或者就是说我们一定以速行大乘的佛性如来藏，达到这个究竟一切众智智慧圆满现露的，那一定要以这种的方式，以般若色之下做这样的大回向，那真正是回归本心了，回实际上去了。这样的话呢，真正的性的本心面目彻底现露，就回到家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这个全智金刚就不可思议。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的凡夫的智慧要去理解佛的这个生生密，把佛的经典的密要彻底解说，要彻底散说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全智这个文殊智慧不可思议，以大圆满智慧给我们这样解释，这样就心里踏踏实实的可以理解这么一个殊胜的法义，是这样。那么今天回向大义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啊学习这样正法的三根为主，十方法界一切优罗无罗的三根全部都做优众的随喜，随喜后呢，以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摄持下，让一切有情远离苦因苦果，获得无上正等觉，彻底现前，故为普贤殊胜心。为这个目的，请大家念修普贤行愿品。
我以大一切
说起真的金刚